那我们就开始我们第11期的兴致口快播客录制，先鼓个掌吧。今天呢，我们要升级我们的话题内容，从一般的职场升级为跟投资相关的职场内容。那么首先我们先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吴老师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吴志伟，身边是腾松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一个合伙人。腾松创投是一个成立于2016年的私募股权基金，专注的投资领域有新材料、新能源、智能制造，还有教育相关的一些一级股权的投资。
那我也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克里莎，是 HR Root 的内容制作人，也是兴致口快播客的主播。我是一个90后金牛座。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柯娜，我是在智能制造行业的人力资源工作了差不多有15年的时间，有创业过程，现在在一个 freelancer 的状态。
调研都是做职场的，为什么我们会想到要讲投资呢？是因为我们发现其实现在市场上很多打工人、年轻人啊，他们在选择公司的时候注重的公司的品质，其实跟投资人在投资一个公司、投资一个项目时候注重的品质是有 overlap， 是有重叠的部分的。所以我们觉得这个视角很有意思，然后我们就想说，哎，可不可以请到一些资深的投资人士，然后来给到职场人士一些意见，就是说如果你对一家公司不了解的情况下，你要怎么去做你的功课，怎么去更好的了解这家公司，哪些是应该注意的方面。所以我们今天很开心可以请来吴老师给我们做相关的内容介绍。那先请吴老师回答一下我们第一个问题吧。您刚刚有聊到就是你们公司主要是注重新能源，能不能具体的再讲一下为什么会关注这一块投资领域？
我们公司呢，其实看的主要是新材料、新能源、智能制造、泛半导体这些。那我个人看的比较多的可能是偏新能源这一块，就是整一个新能源的投资的范围非常的广，它是我们国家碳达峰、碳中和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那为什么会看这个领域？实际上从我们整个国家的战略来讲的话，它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大的一个趋势，从不可再生能源到可再生能源。那其实在这个趋势的转换当中，大家都知道以前石油是黄金，对吧？石油可以是跟美金的本位币，所以其实整一个能源依靠的就是非常重的比重是在这个化石能源、不可再生能源这一块。那其实从不可再生能源转到可再生能源，或者说怎么样高效率去使用这些可再生能源，是我们能够去达成碳达峰到碳中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对于我们来讲，我们认为说这是一个可以跨10年、20年、30年非常重要的投资趋势。那我们从成立到现在投资的第一个 IPO 也是来自于锂电池行业，所以对于我本人来讲，我是非常看好这一整个趋势的。那这一整个链条实际上非常的长，所以其实我们可能看的也是星辰大海里面的非常小的一点点。
我们可以了解一下您是如何进入这一行的吗？因为您前面自我介绍的时候有说到您是一个理工男，对，然后您为什么会想到去做投资人呢？就是这个心路历程是什么样的，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吗？
对，其实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非典型的理工男啊。我大学的时候我在 SAP 中国研究院做了一整年的实习，那 SAP 是一个全球领先的一个 ERP 的厂商嘛。但是呢，我毕业的时候没有选择留下来，而是进到了德勤中国去做咨询的工作。我在德勤中国的时候做了很多并购咨询的业务，包括帮比如说 Blackstone 啊、红杉啊、KKR 等等这些公司，还有一些国内的集团去做财务尽调的工作啊、并购的估值的工作啊等等这些。所以其实在德勤的时候我也算是入门了一半吧。你会看到说我们在做这些尽调的时候，它涉及的行业非常多，我们看的公司从非常大的公司到非常小的公司都看。走在财务尽调的这个路上，跟着这么一些投资的公司去做尽调，你是可以看得到很多行业里面非常新鲜好玩的东西的。你如果再进一步去深挖，你也可以去了解到说，哎，为什么这么多的这些公司，投资公司也好，或者说企业也好， 为什么要去做某一个行业某一个标的的一些收购或者投资，有一些趋势在里面。7、8年前吧，有一个非常大的国际投资公司吧，找我们去做了一个国际学校的一个竞标。那个时候其实国际学校可能在比如说北上广深可能会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事情了已经，但是其实整体的国际学校的一个规模还是相对比较小。那么我们当时去帮投资公司去做国际学校的一个竞标，无意之间我们开了一次会，然后大家就在讨论说，哎，整一个国际学校后面要怎么去发展啊？比如说新二线城市啊，新一线城市要怎么样去做一些教育的布局配套啊等等这些，再到后面说，哎，要怎么样去提升小孩在整一个国际化教育上面的一些资源。那其实他们是有一整套的调研和一整套的投资的逻辑在里面的。哎，那个时候你就发现说，哦，他们确实是走在非常前面，然后接下来你就可以看到在他们的蓝图里面，包括说在线教育这一块啊，包括说国际教育的投资这一块啊，包括我们后面的一些民办的国际学校等等这些就遍地开花。所以你会看到说，其实很多时候投资人在做整个行业的研究的时候，他是走在这个社会的前面的，对我们是非常有启发的。包括说对可能你为什么要选择这个行业，或者说你为什么选择一份具体的工作，在你的职业生涯里面你面临的多个选择，那这多个选择你是看现在还是看未来，你能不能看到未来的一个小趋势。
对，我非常认同，就是说看重现在还是看重未来这个观点哦。那您觉得就是说如果要成为一个优秀的投资人需要具备哪些方面的能力或者素质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非常的主观了。
嗯，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引用巴菲特老人家的话来讲，就是说一个投资人只需要有两方面的能力，一方面是估值的能力，另外一方面是看市场价格的能力，对吧？讲得非常的玄乎。那说白了就是说，好，我去买一个股票，为什么觉得这只股票便宜？我为什么觉得它可以涨到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就是能够挣钱。但是呢，这是一个非常废话的一句话，可以看出来巴菲特老人家多么具有哲学。
但是所以我就想说，他还说了另外一个，就是说，哎，他要怎么样选择他的接班人。他说了，我认为说可以代表怎么样成为一个投资人或者需要具备什么能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点，可以作为我们大家的一个借鉴吧。那其实第一就是要有非常独立的思考的能力，第二就是要有非常稳定的情绪，第三就是对人性和机构行为特点有敏锐的洞察力。独立思考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我举一个非常令我后悔的例子吧。2年前的时候我们去看了一家公司，这家公司是做什么的？是做储能的。比方说我们家里面可能诶突然之间没电，然后需要用到一个备用发电机，小型的发电机。那它里面是已经储了锂电池，可以随时去做备用的发电的。当时我记得非常深刻，是我去这家公司的时候跟创始人去聊。在储能这个方面，他有非常宏伟的一个想法，比如说美国的电有多贵，东南亚的电有多不稳定，中国目前的电，我们有西电东输，对吧？那么为什么会有西电东输？就是你供应端和需求端不是在同一个地方，那储能设备它能够做到什么样的波峰波谷的调节等等这些。当时我觉得这个创始人给我的触动非常大，我觉得说哦，非常的好，估值也非常的便宜，非常想去投他们。结果呢，过了2天，我接到了一个电话，跟我说了一句，我们听到外面有对创始人不好的声音，或者说负面的消息，但是呢，也没有说为什么负面，也没有说为什么不好。但是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其实他对你去做投资判断，对当时的我来讲，其实是蛮有影响的。最后因为这句话，我们把这个项目 pass 掉了。当时这个公司的估值是3亿人民币，2年过后刚刚红杉跟高瓴投了一轮是10亿美金，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为什么独立思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作为一个投资人的一个能力或者特点，是因为我们现在接收到的信息非常的多，那这些信息哪一些是有用的，哪一些是没用的，你要怎么样去伪求真，它是你是否能够去形成自己的判断逻辑、投资逻辑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跟特点。
本节目由 HR Root 与 ACCA 联合出品。有没有什么想补充的？
就我觉得就是说，一个老板他很重要的点是三个，一个是他是不是有目标感，哪怕这家公司还没有搭建起来，他就可以告诉投资人说，哎，我3年、5年、10年是怎么样子的，就是有一个很战略的目标感。对，然后他这个目标感是基于他对他自己行业，对于他手中的筹码，筹码是人、钱，然后市场，然后去判断说我怎么样可以达到这个高度。然后第二个，我现在觉得特别重要的是一个受挫力，就是他的一个钝感力，其中也包括一个稳定的情绪。因为通常每一个人在他情绪不稳定的情况下做的决策都是有问题的，是错误的。对，所以就是老板的情绪稳定和他的受挫力，现在的公司其实不担心你是不是有市场，最担心的是一旦受挫之后就轻易放弃。投资人最喜欢看到的是，没关系，你在这里无非就是失掉一个小机会，失掉一点小钱，但没关系，你爬起来去投入到下一段征程里边去，那样的老板是特别值得去投的。第三个也是特别重要的，老板在出来创业前要盘一盘手中的人，我觉得吸引人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我相信投资人在投一家公司的时候，这个团队的 background，特别是 VC 轮以前特别注重的，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产品，对吧？还没有真正投入研发，看什么就是看人，所以就是说他有没有凝聚人的能力，大概率的情况下投资人喜欢这样的老板。
我非常认同柯娜老师说的这几点，包括刚刚第二点，就是一个受挫力，其实也是怎么样去表达，怎么样去调节的一些问题。那这个其实不只对于企业的老板来讲，可能对于职场的人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对吧？其实投资一个公司，除了看企业的创始人或者说创始团队之外，当然也要看企业所在的市场，所在市场的一些趋势，包括整体可能形成的商业模式能带来的相关的一些回报的一个假设，这些都非常的重要。但无疑，一个什么样的创始人能够带出来一个什么样的团队，在特定的商业环境下去形成什么样的一个企业，它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个人魅力我觉得是一把双刃剑，怎么样能够通过个人的魅力去形成一个非常有凝聚力的团队，但这个团队又不失有多种去做批判性的声音，是非常重要的。对，
稍微补充一个信息，是这样，我之前在一家创业公司里面工作过，当时我记得非常明确，就是到最后面创始人的那一端的时候，我就跟他说目前公司的商业模式是什么，然后我们是怎么赚钱的。当时那个老板给我一个非常经典的回答，他说目前我们想的不是怎么赚钱，这不是我们现在要想的事。我整个人就懵掉了，就是说有很多公司在创始的时候，他们不想着说我现在我到底是不是要赚钱，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感觉像一个悖论一样，因为本身我们开公司我就是为了赚钱嘛，如果说你最底层的你都养活不了自己的话，那怎么办？您从您投资人的角度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我先说吧，我先说，让汉克稍微理一下思路啊。就我对这个商业模式的理解啊，就是现在特别是互联网行业的一个兴起，其实很多你看 OFO 啊、滴滴啊，其实他们一开始真的不是以赚钱为商业模式的，那种 2C 端的模式，它其实是以流量为主要的切入点的，因为他们觉得流量一旦作为大咖 Top One 的话，以后一旦形成了对方的就是客户的运用的习惯，然后它又是独大的话，他想赚钱这个 个是分分秒秒的事情。所以我认为一家公司在短期目标里边如果没有把赚钱放在 top one 的话，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这就是为什么商业模式的重要性，因为商业模式它不是仅仅看短期的，因为相信未来的钱可以赚，所以现在投资者才会在短期投它的商业模式的钱，所以商业模式和赚钱本身是不违背的。
我觉得其实商业模式这个话题其实非常的大，
对，
实际上非常简单，就是公司通过什么途径来赚钱。所以像刚刚那个王瑞讲的也好，柯娜老师讲的也好，我倒认为说它是公司的商业模式跟达成商业模式途径中间所要经历的里程碑，也就是说在某一个节点上面，它最后的商业模式或许它还没有稳定下来，还没有成熟下来，但是它在怎么样去达成这个商业模式上面，它会有很多的，比如说我要达成的里程碑，比如说我要提升我的 DUA 对吧，我的日活，我要提升我的每个用户的生命周期的一个价值，我要怎么样去提升我的客单价等等这些，比如说我为了要获客，我需要做营销上面的一些安排，我可能为了要达成日活，我可能要做一些促销，我可能为了提升客单价，我可能要做一些比如说产品组合等等这些。但是这些放到5年的维度来讲，或者10年的维度来讲，我并不认为这些是商业模式。
嗯，
我认为它是商业模式下面分解出来的小目标。
啊，
对，就像刚刚柯娜老师讲的，我如果能够积累非常多的流量，对吧？积累非常多的流量是我的一个途径，我的目标。那怎么样去把这些流量进行变现，才是我的商业模式。那你回过头来看，就是说我们知道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波士顿模型，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明星类的产品，有一些叫瘦骨类的产品，有一些叫现金流的产品，对吧？
嗯，
还有可能有一些问题类的产品。那其实你看它怎么样去定义，它可能是通过比如说销售的增长率，通过市场的占有率去定义。销售的增长率跟市场的占有率实际上是取决于很多东西的，那包括说整一个市场的环境、行业的发展、公司整体的发展等等。但是你最终都是为了要使得你这个企业能够在某一个节点去做非常好的努力，只有能看到这一个未来，
嗯，
人家才会投你，不会因为说你能够创造流量人家去投你，而是人家看到你创造流量背后赚钱。从我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第一，商业模式一定就是看你要怎么赚钱，但是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包括你看我们以前讲的比如说 B2B 啊 B2C 啊，到现在阿里巴巴的更名提到的 S2B2C 啊等等，这些它都是一个商业模式，但它这些商业模式都是随着企业的发展动态的在变化。我个人来讲的话，我是认为成熟的商业模式它也一定要动态变化的，要不然实际上它也会走向衰弱商业模式。
那您觉得要如何判定一个公司具有成长性，或者说您过去的经历中有没有看走眼的时候？
上次不是看走眼
了。但是那个是一个好公司。
对。
然后现在有没有就是有一个公司你觉得
投了然后不行，
对，就投了发现哎呀看走眼了。对对对，
肯定很多
的。其实投资就是
本来就是这种失败的艺术，十家里面有一家就很强了。
对对对对，
嗯，
对。其实你去看，如果你是投比较早期的阶段的话，有可能你投20家公司、50家公司，你出来一家公司你就赚钱了。
对，
对吧？
啊，
所以其实做一级市场投资，越早期失败率是
越
高，
但收益越大。
这其实也跟就是你怎么样去选择你的职业是一样的道理。
哎，可以分享一下吗？嗯，
对，有道理。
因为比如说我前阵子我面试了一个人，他是在一个国有企业，但是我认为说他非常的有潜力，我就想着说，哎，把他招进来。但是呢，人家就会开始比较的，哎，我在国有企业多稳定啊，钱虽然没有说非常多，但是我至少能够看得到非常稳定的未来啊。对于比如说加入一个新的比较小型的公司，私募机构也好，或者说实业也好，那么你看小公司成长可能会更快啊，
嗯，
整个公司可能会有比较大的潜力啊，
嗯，
等等。 You never know, right? 所以 可能是潜力，但他也有可能
死掉，
发不出工资了。
对，
手上的原始股就
对，就是一张
财富自由。对，这个东西非常的难讲，
命。
所以其实作为一个职场的人来讲，你选择一家公司，选择什么样的公司，实际上它也是一个投资。
对，没错。非常同意。
那其实如果是说怎么样去判断一个公司的成长性，我觉得还是要从几个维度来讲。第一就是大环境，就是行业。我们可以看到以前我们一直会说估值起来的时候猪也会飞，那估值怎么起来，其实你去看，可能过去我们有一波互联网行业的一个估值的泡沫，那到后面其实它的发展有非常明显的阶段性的，锂电池汽车对吧，新能源汽车是整体的一波，包括特斯拉，包括美国的 Rivian， 包括国内的新势力小鹏未来理想等等，这些你去看特斯拉从上市的时候的20亿美金的估值，到今天特斯拉的估值已经达到了10000亿，相当于涨了500倍。那其实为什么它能够这么涨，它就是因为整体的行业的发展。你看我们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真的是飞速，前阵子比亚迪的董事长说去年锂电池汽车的渗透率可能就是在15%左右，今年就会去到25%甚至更高。那这里面代表的就是100万计的汽车的从汽油汽车到锂电池汽车的转换，那这里面涉及到的投资，涉及到的公司的整体的成长，它是难以估量，它是真的是非常震撼的。所以我认为说行业的整体的发展会对这个公司的成长性起到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决定的因素的。但是话说回来，为什么会看走眼？就是我们3年前投了一家公司，这家公司是宁德时代的一个供应商。其实宁德时代大家也可以看得到，最近真的发展是非常的迅猛嘛，也是乘着锂电池行业的春风，对吧？当时我们是认为说，其实整体的趋势是在，整体行业都是在高速的发展，而且发展时间可能还有好多年未来。我们投了这家做宁德时代的上游公司，那结果为什么看走眼呢？就是因为即使这个行业它在高速的发展，但是实际上在高速的发展当中，它也会有技术上的一些变化跟变革。比方说锂电池，它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路线。比方说我们特斯拉用的是圆柱体的锂电池，对吧？那我们可能还有这种方形的电池，我们还有软包的电池。那锂电池的材料又非常的不一样，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些技术路线啊等等，它都有非常多的这种选择，跟不同的时间它哪一些会比较热门一点点，也是有非常多的一些分支出来的，我们可以这么说。那其实你在一个高速成长的赛道里面，在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里面，其实你也要去判断这个公司的很多面，怎么样去选择你的技术路线，我的创始团队是否足够灵活，能够在不同的技术路线如果发生偏差或者是偏航的情况下去做赛道的修整修改，那这也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看走眼你就是在这个地方上，所以不是说风口来的时候猪也会飞，但是就是说你要选择真的会飞的那只猪其实还是蛮困难的。对，要不然风口走的时候你摔下来其实也是非常疼的。
对
我自己的公司也是在2014年创立的，我们是半导体行业做 AMHS 自动智能工厂的那个设备，所以我们吸引过来基本上都是行业里边的大佬，就是他们其实在自己企业里边不仅有非常丰厚的收入，而且有分红有股票了已经，其实这个就是很难。但是像我们这样的科技型的公司，如果没有一些高科技的含量的话，其实是很难会有好的商业模式吧，很难去赚钱。那么就是说那个时候吸引过来，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人他是看重小公司的迅速增长，还是说他愿意去保有比较稳定的公司， 我其实是经历了很多的，就是很多很多人，那不同人有不同的选择，也有曾经就是说可能 offer 都没有谈得非常 detail 就已经放弃很稳定的工作奔我们而来的，现在是我们合伙人企业比较 key 的一些人，这个是和他们个人的价值观和个人的性格有关的，真的是没有对错，有的人他就是厌恶 risk 的，厌恶那些风险的，对，他是风险偏好比较低的，那么他愿意在一些比较稳定的公司来成长。那么这个问题给到我们创业型的人，就是你怎么样去把有希望去跟你一起成长，然后希望去担一些风险的人吸引过来。那我自己的看法是，一个创始人你可以去画大饼，但是要阶段性的给予，比如说举一个例子，我们2014年创立的，他们过来其实是自降了年薪的80%左右，因为初创型公司是没有太多的钱的，那当然会有一些股票的东西，但是就像您说的，股票这个东西你不上市啊，基本上没有什么不增值，基本上就是一个废纸嘛。我们是给他们3年、6年甚至于9年、10年的一个规划的，就是到怎么样一个时间阶段我们会给你一些相当于是一些分红的东西。对，我要做的是把这些壁垒都给予到了那个时间点我们答应的东西，而且公司的整个状态都到了那个时间点，然后就给到他们每一个人的分红。对，然后包括合伙人企业股票的所有的转让的手续都已经都办好。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因为我也遇到很多商场的人，失败的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在金钱的利益上他不懂得去分享，就是人性的考验其实是非常残酷的。我在一无所有的时候，我可以说哎，我什么都给你们，大家一起来煮这碗粥，我们到时候一起来分。但是人性的弱点就是在于哎，我真的把所有的 market 的东西都已经囊括在我的口袋里了，我真的愿意去分给那些人吗？这个是巨大的问号。但真的就是说有很多人跌在这个上面了，所以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你画的饼自己含泪也要吃下去。对，否则真的这些人会离你而去的，而且口碑就像我们这个行业是很小的，大家其实就这几个人，口碑是很容易被已经在行业里面大咖他对你的负面的反馈会影响到以后你再吸引新的人的。所以这个是我
的
对一个小小的体验。然后还有一个潘克说的关于行业的那个风口嘛，其实我非常认同潘克的点，就是说你要找到现在 leading 的一些行业，但我要稍微补充一下，究竟哪些行业是国家，就是我现在研究比较多的是国内的科创板嘛，因为我们自己要上那个板，所以哪几个行业是国内比较推崇的，就是风口的那些行业，有6个行业，一个是新一代技术，就比如说人工智能啊、物联网都在里边，另外一个是高端的设备，就是芯片、泛半导体行业的都是在这个新的高端设备里边，另外一个新材料，还有一个是新能源，还有是那个节能环保，因为现在碳排放啊等等，最后一个是生物医疗。那我看了一下，就是潘克的公司基本上是一半的行业，就其中3个行业是你们希望去投的专注的行业，这个是我认为至少10年以内是非常好的一些行业。那么哪些行业现在已经不行了呢？比如说以前很红的房地产的行业，包括金融的行业，还有教培，甚至互联网的行业也有一些就是下滑。对，但是其中游戏行业我个人还是比较看好的。
我想稍微
元宇宙呢？
对，我刚就想说我刚就想说
对元宇宙呢，我也很想问元宇宙呢。
吴老师来回答这个问题吧。
吴老师，这个元宇宙不在你们投资范围内吧？或者说
你们
是会去关注
吗？
我觉得元宇宙它是一个趋势，但是呢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可能商业模式它是一个动态变化的一个过程。那元宇宙到最后会是什么样子，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在移动互联网刚开始出来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后面我们玩的是抖音，对吧？虚拟现实啊，我们现在叫 XR， 就 Extended Reality。对，那这其实里面涉及到的东西非常的多，甚至是包括刚刚科纳老师讲的，比如说人工智能、高端装备等等这些，它其实也是元宇宙的底层。就你举个例子，比方说我们要有这个 VR 眼镜，那这些实际上也是高端装备的一个部分。 对吧？比方说你里面要用到的芯片，你里面用到的一些镜片，包括我们现在最近有一个比较火的领域，就是渐变的镜片，对，那等等这些，其实它都是支撑着整个大的元宇宙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底层。
嗯，
对，所以对于我们来讲，从我们投资的领域出发，我们有关注这一块，但是我们投的可能还是偏向于从元宇宙可能会涉及到的硬件上面，包括说可能后续发展的一些材料等等这些，对，从这个角度去看。所以整体来讲，我觉得它并不是一个炒作的概念，而是一个发展初期的混沌的阶段。对。
那老师，我插一句，就是从职场打工人的角度，您觉得未来会出现所谓的元宇宙这样的公司吗？就是职场菜鸟应该去这样子的，可能未来会有大的市场的这样的公司求职吗？
我觉得还是像刚刚科纳老师讲的，因为有很多职场的人他是非常的风险厌恶的，但是如果是风险厌恶的话，去选择这一个类型的公司，到最后头破血流的概率会比较高。对。但是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就是我前阵子在招聘呢，我就看了很多简历，然后发现哎，好多这种95后啊、00后啊，换工作的频率是非常高的。
对
对，有可能一年一换已经算是属于哎非常稳定。
是，
嗯，
对，
年代不
同。那如果是这种的话，那我反而觉得说多接触新鲜事物是非常好的。
嗯，
对，因为本身来讲的话，我们现在所接受到的信息它就是非常的多，信息的更迭也非常的快。那对于一些比如说年轻的初入职场的新人来讲的话，我觉得多去接触其实也非常有助于怎么样去了解不同的公司，了解是否适合你自己，甚至是去了解这个公司有没有更好的行业的发展前景、职业的发展前景。对。
心直口快由我克里莎主持策划，王瑞、科纳共同监制。我们的制作团队有小方、弹药、栋梁、奶茶。在此特别感谢吴老师的亲情加入，也非常感谢 ACC 的大力支持。欢迎大家打开并关注我们的小宇宙、苹果 Podcast、 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主页，与我们分享你的感想感受，一块儿交流职场意见。直来直往，有话直说。感谢收听心直口快，我们下一期再见。